刚才把七难讲完了，而把七难的这个名目可以把它总合起来修观，以七难来配合六事，火难就是火大，就是六大，那么火难就是火大，水难是水大，那么第三的罗山难把这个难由的黑风，把风来做修观的方式，那么就是第三是风难，风就是风大。那么第四的刀杖跟第六的枷锁，它都是有知的东西呀，跟地大相通的，所以收归地，地大那么这样子四大俱全了地水火风四大都有了。第五的恶鬼呢跟第七的怨贼呢，这两样啊可以把它拿来表示就是第这个六大的四大师八师了，人都有八师用鬼跟贼来比师大，也可以由此可以知道人的鬼心鬼事很多也难免有贼事所以这个格言联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无事时借一偷字人总是偷心不死的没有事的时候他这个偷心还是在动啊，这个偷心不是一定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就是你的内心啊那个自私的念头就是偷，自私啊只是为我自己大家都为我，让我的享受就好了，别人我不管这个自私心就是有一种鬼心鬼事的作用跟贼跟鬼都一样，贼也是夜行的东西他白天没有办法偷啊，就是都是在晚上，都是在黑暗中行的，鬼也是在暗夜中，所以可见我们凡夫的八识动善念修善事的比较少，做动恶念做坏事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说，凡夫之人举足动步啊，无非是罪，一举一动都在造业碰到修善法的时候啊，他懒得动啊，懈怠心一直升起来，马马虎虎不肯认真呐，所以难免就会被人讥讽说一年两年呐，佛在眼前，三年四年佛就到半天了，五年六年佛就转西天了，就没佛了所以这个修行啊往往是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古人说出家如初啊，成佛有余。假如一个出家人如果他能保持他的发心的初心，这样子继续下去成佛，五堂村呢有余，五堂村这显示这个初心这个发心究竟二不别啊，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心最难，因为这个初发心的心能够长时保持下，这个才难因为人往往都是漏水倒心啊，太阳一晒就没了发心发得很坚强啊，一碰到逆境这个倒心就稳了，所以修行很不容易达成他的目标所以这个愚痴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啊，集其结果少菩萨初发心很多啊在座诸位通通都是初发心菩萨到了结果呢成佛就很少了，为什么少呢？因为好像鱼子一样，阿摩罗花一样开花的时候才长起来的时候很多很多，能够继续下去像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的那真是少之又少了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的不晓得有几千万，可是最后也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呀，其他像阿难同时发心的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他还是个凡夫这可见这个修学佛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人呐讲啥了到啊都不进入三天了那么学了两天佛法他就讲起来了，哇啦哇啦他也要当起法师来了，实际上啊他懂得还太少懂得越多越不敢讲 我从前呢、啊，初学的时候啊，出生牛犊啊，出生犊子，真是不畏虎啊。等到慢慢学得多了，觉得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从前的都是不见得是正确。那么就是讲起来啊，越是要细心了。那么因此这个七种灾难正好收着这个六大。那么六大呢，就说明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啊，就是具备六大，人生就具备六大啊，全身的这个有质的东西，骨头、肉啊。这些有质的东西都是地大，暖气，全身的火气，暖气就是火大，全身的水分很多啊，人呢、啊，据说60%都是水分，所以有水大。呼吸、动作，这都是风大，如果鼻子没有风，就要呜呼哀哉了。所以这是风大，风大虽然不多，分量很少，可是离不开它，如果没有它就要上香啊。所以因此之故啊，风大这人人必定具备的，地水火风四大都具备。那么这个人生除掉这个四大之外，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在痛痛啊，是不是有酒桃啊呢？不是的，里面有空虚的，有空虚。假如没有空隙，那你吃东西怎么装下去啊？假如没有空隙，它那些血脉啊、水分啊怎么流动啊？所以这个身体必定有空大，有空大。地水火风空五大都具备了，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四大，是知识、精神啊、就是精神作用。前面的地水火风是物质方面，空虽然没有形象，也还是物质方面，只有四才是精神，精神跟物质混合起来，混合起来才成为这个人生。所以这个人生呢，你如果晓得修学佛法，去向无上菩提大道，努力进修三圣佛法，那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世间而成就佛国啊。假如你不善用心，尽造世间的善恶业不动业，那就在三界六道轮回，没有显脱之期啊。所以这里提倡修观音法门，持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六大的身体呀、啊，你不修行不能免这个七难啊，这个七难时时难免的。地水火风四大就指身体本身，如果有一大不调啊，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了。所以这里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讲到菩萨能救这个病苦之难，那么这里总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七难配合六大里面就显示，如果有一大不调，就有一种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啊、显示有病难。那么碰到病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念观世音菩萨，照样能够得到离苦得乐。在其他的经文像这个华严经华严经的善财童子53参参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那一段文字啊，就有说到可以呀、解脱众生的这个病苦的灾难。不但是病苦，乃至碰到这个流行病这个种种的苦恼情况，就世间上所有一切苦都能救。另外有一部经叫做消除毒害这观世音菩萨消除毒害陀罗尼经啊，那么就是里面是说救众生的病苦啊，尤其碰到这个传染病的时候很严重啊，到处都是死亡的人，那么如果能够持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够消除这个病苦之难。所以病苦的消除啊，有专门的经论在说明。所以这里虽然文字上没有，道理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有包含的。前面这个总难总大的时候啊，就是把别答里面没有说到的通通包含在总大里面啊。还有后边的句诵里面，观音妙之力能救世间苦，就是总包含了那么凡是世间一切苦恼，它都能够使众生得到解脱。所以文字上七难里面虽然没有说到病难，病难 更是能够解脱，因为他另外有专门讲解救病苦的经文。尤其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也说到这个救病苦。那么这个其他的还有各种经文呢、有关观世音菩萨的差不多都有说到。这里虽然没有说，是包含在总大里面，也包含在后边的句颂里面啊、所以别难只说这个七种啊，在平常比较容易碰到的，那么一一提出来加以说明啊、这是明七难，科判里面的明七难说完了。第二劫叹啊、经文最后有总结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伟大神通之力啊、所以经文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为神之力，为为如是，这就是戒叹，总结上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因为免七难的文字讲完了，这一品经是以无尽意菩萨为当机啊，所以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啊，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所以叫做摩诃萨。”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多啊，就是大菩萨，摩诃就是大啊，这个菩萨道的大，它有很多意义包含在里面啊，例如说具大根，有大智啊，修大法，明大理，经大节，正大国之类啊，所以都叫做大菩萨啊。那么初发心的菩萨尚且称大菩萨，何况观世音菩萨，他是果地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呢，示现以菩萨的身份在法界六道当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是导驾慈航啊，那么代果行因的菩萨。当然他的伟大神通之力啊，那是不可思议了，所以说为神之力，为为如是，为为很高很显明的意思，高显义啊，显示这位菩萨的伟大神通之力啊，如上文所说有广大高显的这个神通之力啊，如是两个字指上文，前面的总答到别答里面的七难啊，那么这位菩萨他能够救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有这么殊胜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巍巍如是，这是赞叹啊，巍巍如是指赞叹啊，菩萨有伟大神通之力啊，有这么殊胜，这巍巍如是赞叹菩萨。那么同时到这里就总结明七难的文字，下面第二越意业即明因，意业在内心啊，前面几难的时候啊，注重在称名，称名，因为菩萨是寻声救苦，注重在持名啊。现在这里要断除贪嗔痴三毒的根本烦恼，注重在内心的用功，从异地下功夫啊，从内心下功夫，所以叫做越异业机明因啊。越异业的众生的根基就是由专念观世菩萨，祈求能够断除贪嗔痴的烦恼啊、说明这个感应。文字里面也有两段先明三毒，有说明离三毒的这个文字，然后解叹啊、若有众生多于隐喻常念恭敬观世菩萨，便得离异，若多称辉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这就是明三毒，说明离三毒的文字。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这就是解叹。一直到事故众生常念心念啊，这是解叹。总结的文字里面一句常印心念，这个要特别注意，要离三毒啊，要心里念观世音菩萨，不是单口念而已， 所谓心念就是内心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悲心，没有菩萨的大慈悲心，贪嗔痴三毒是去不掉的，为了要去掉这个三毒，所以必定要常常内心称念。现在随着这个文字啊来做解释，先断贪欲要断除贪欲的根本烦恼，必定要修观音法门若有众生，若是假定啊，假定世间上有类众生在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当中，他的贪欲心最重，多于隐喻有一种书本写着多欲隐喻，一字用那个欲字跟这个下面那个欲字相同的欲，多欲隐喻，那个欲字是错的，是错的我查对过，查这个大正藏，大正藏也是多欲隐喻，不是欲不是多欲隐喻，是多欲隐喻那么大正藏的校对啊，它是根据所有当时的藏经把它校对出来的，那么其他的藏经都没有写作多欲隐喻的从古以来所有的写经，法华经、普门品的写经也没有只有一种说是清朝初的乾隆年间的写经啊，它写作多欲隐喻那个疑字是欲字不过我查对之后啊，这个字是错的，他写错了，写错了，应当改所有的书本，凡是普门品、法华经这句话都是写作多于云意，跟我们现在的经文相同的，就是天平法华经也是一样的正法华经啊，它是三种联合起来的，不是分开来的，它是总合起来贪欲嗔恚愚痴总合起来说的，没有一条一条分别那么因此啊这一句应当是多疑隐喻这是正确的这是说贪，众生所贪的，尤其我们人道众生所贪的，总不出五欲，五种欲乐，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为众生所贪的。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那么由这个根由啊，就是把你引进到地狱里面去，这众生就贪这五样东西财，世界上哪一个不贪财啊，小孩子生下来三岁他就知道要钱了所以钱给他就高兴了，因为知道钱了可以买到东西所以世间上没有人不贪财的，人为财死人就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财把生命丢掉的要钱不要命的人世间也不少所以世间上的人没有不贪财的，贪财的人这种情况很普遍的，不过不要多，多是问题就大了这个多就是对于财的贪心特别大所以世间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财而把命丢掉了，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唐朝的彭公啊，彭居士，彭公他是参禅开悟的，在马祖道义禅师座下参禅开悟，他自己参禅开悟之后，他的家人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他的儿子通通都参禅开悟的尤其他的女儿林兆悟境更高的那么据说彭公他是很有钱的人彭字这个客家话就是莽啊，莽公啊他这个家财很多啊，他开悟之后他觉得这个财啊是害人的东西，佛说是毒蛇，因此他想要把它丢掉不要省得以后麻烦，因为他有钱嘛，家里有两个佣人呐他就叫他说，你把这个钱呐，把我这个金银七宝啊，把它拿到后边山上把它买掉，把它买掉，这样子省麻烦了。叫这个工人挑去买掉吧，正好两担嘛，一个人挑一担，挑到后边山上我要买。 他没有想到啊，叫他挑正是害他。这两个工人挑到山上去啊，边挑两个心里都怀鬼胎了，都在想要了，因为哪一个不要钱呢？他们辛辛苦苦在旁家做工人，还是为了赚钱呢？今天主人把这个钱不要这么一大担的金银七宝要丢掉，叫他挑到后边山上去买，他又没有跟着去看，这正好好机会啊。他们两个就打算，我们挑到山上把它藏起来，我们挑回去就不必来做工了，不必那么辛苦来做工啊。这一担财宝我可以用好几世，后一辈的子孙都可以接受享受，何必这样做工啊？哎，好，两个人挑到山上去就准备好，那要做个样子啊，你不做个样子，万一主人来看你埋在哪里啊，土都没挖开，人家不会相信的。那么正在挖土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在动脑筋啊，都在想啊，我们假定啊，如果你有姓张姓李的，不要生气啊，我随便解说，习惯性张三李四了啊。假定说一个张三，假如你做的这样不好听，我就假一好了这个老贾第一个，他心里想，这两担金银如果借我多好啊，不要借他，通通借我啊。那么怎么能够得到呢？我们想个办法呀，就跟他提议啊。老贾就提议了，哎，我们得到这么多的财宝，我们应当先庆祝一番啦啊，我们去买些酒菜，在这先吃，吃饱了，然后啊，那么做个样子买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挑回去，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先庆祝一下。那么贾老一老二就是一也是说好，那就好啊，那你去买吧。贾就去买韭菜了他下山去买韭菜的时候，他自己在山上看着这个金钱呢，他也同时挖那个洞啊，他心里也动念了，这个洞给我多好啊那么为什么要给他呀？等到他回来，他弄韭菜要吃的时候啊，我们就把一锤把他打死，他就变成我的。心里也动这个鬼胎，动这个脑筋了。等到这个老大去把这个韭菜买回来啊，这个买韭菜的时候，他心里也想，这个给我就好了，何必给他呢？啊，我就把他毒死，让他先吃，我买些毒药放在酒里面，让他吃死了，就变成我的啊。那么因此啊，这个买韭菜的酒里面有毒啊，那么拿回来啊，他就把酒。等到这个正在挖洞的老二没看到的时候啊，偷偷把他的杯子上就把这个毒药放进去，就把这个酒啊，这个做满这个一杯那么正在弄韭菜的时候啊，那一个老二就拿起锄头对住他的头一下子打下去脑浆都打出来了，就呜呼哀哉了，就把这个老大打死了。那么两担都是他的啦，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酒里面有毒啊！哎，你买来正好我来喝啊，我来享受一番。他把这个酒一喝下去，有毒死了，两个都死掉了，都死翘翘了两个都死掉了，怎么这个金银也没买好啊？还摆在那里啊，也没回去。这个彭公他想，哎，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心里想，哎，不对啊，他是不是为了这个钱呢、挑回家去不来了？不来也没关系啊，总得去看看吧。他到后山一看呢，两个都死掉了，一个是脑浆都打出来了，一个是毒死了，气孔流血了又看到那些韭菜才知道他们原来如此啊，本来彼此都想毒的，结果都没有得到，都死掉了。这就是佛说金银是毒蛇，真是毒蛇呀，两个都被咬死了佛在是看到这个下雨之后山崩出现这个黄金，他跟阿难说，阿难啊，毒蛇哟，你看到没有？阿难也知道佛的意思，世尊啊，毒蛇哟，我也看到了，这个种田的，哎，怎么有毒蛇呀？哎，佛大慈大悲，他看到毒蛇他不敢杀，来，我来杀他。他提着锄头去看看原来是黄金白银这么多的黄金白银，这些毒蛇我愿意给他咬，不但是咬我，咬我的子子孙孙我都愿意那么他就把这个福场啊，这个金银就挑回去了。那么印度的风俗啊，他的国家的法律很严格，你得到福场没有告知国家，没有交给国库的话，就犯罪的 那么听到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被抓了，抓到这个政府去，那么定罪了啊，要杀头了。他就一边走就一边说：“师尊呐、啊，毒蛇哟，哦难呐、啊，毒蛇哟。”哎，这个见长官说：“你怎么说这个话呀？因为我被毒蛇现在要咬死了嘛，我怎么不说呀？所以这个金银都是毒蛇，可是大家都喜欢他咬，哎，你哪个不喜欢啦、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啊、哦，所以世间上没有不贪财的，贪财的故事多了啊、哦。从前皇帝看到这个长江的这个船很多来来往往，他问国师，他说这么多船，你看究竟有多少啊？国师说，这有两条船能驾粮了。两条是哪两条啊？他说一个是民船，一个是利船。啊，就是为民为利的船，船里面坐的都是为民为利的，上京要考试的像做官为民啊，做生意的为赚钱为利，就是船虽然很多，不出名利两条船啊，这不是名船就是利船，所以世间上没有人不贪财的啊。贪色，现在这里是越贪色讲啊，就是男女之色都有隐喻啊，贪名。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哎，哪个不要名啊？贪吃，也吃也是喜欢了啊、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这个筷子有好像有神通啊，那好菜他往往是往那个地方跑啊啊、如果是捡菜瓜啊那个筷子好像是怕鬼一样，他不敢去啊、为什么那个不大好吃啊？或者是盐菜之类啊，那么很咸又不好吃，或者是酸的，它不好吃的不愿意去。那么筷子一直是往这个好的菜那边跑啊，修锅米家一路啊一点点往下跑啊。那么因此之故，人总是贪吃的啊，好吃的东西他总是要多吃一点。嗯，这个人的习性总是如此。从前我在狮头山呢、啊，有过两个修苦行的。专挑东西到山底下挑东西修苦行的，两个人的个性都不同，一个要钱，一个要吃啊、有一个要钱的，你凡是托他买东西呀、啊、你背起罐导游哈，如果剩下一毛钱两毛钱你就给他啊、这样子他会很高兴，下次你再拜托他买东西他会高兴的买，假如你这次找的钱你都拿回去了不给他，下次他就不帮你买了，他说我不赢了啦啊，他就不替你买，他是要钱，他是不一定要多，找的钱给他就好啊，你找的钱给他就好，十块买八块剩下两块给他，一百块买了98块99块剩下一块给他，两块给他，这样他就很高兴，他就会替你买，要钱啊。还有一个要吃，你给他钱，你找的钱一毛他都不要啊，几千几一毛买统统还你，但是他要吃，你给他东西吃啊，你这100斤叫他挑他都愿意，如果他帮你挑一袋东西回来，你不给他东西吃，没有点心给他吃，以后撒油拿了不来了啊，他不帮你忙了啊，原因就是他要吃。所以众生的贪也各有特别的情况，有人贪财，有人贪吃，也有人贪睡，财色名食睡啊，尤其冬天多睡一会儿都好啊啊，有钱难买钱更高，多好啊。我从前在山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小沙弥啊，我跟我同班的有一个真是会睡啊，他的睡的功夫就够大了，他一睡啊连睡三天三夜啊，连睡三天三夜，很特别的就是听到打板吃饭他必定会起来的，他好像有神通，哎，他明明是睡着了，这个板一响了他起来了，起来脸不洗脸呢、啊、摸一摸吃饭了，吃饱了回去再睡啊。那么睡了一天呢、啊、有人就说啊，这个小孩子怎么老是让他睡嘛，这样不好啊，应当叫他嘛，他的师公很通喜他啊，然没关系啦，让他睡睡吧，看他能睡多少，能睡多久，哎，没有劲了，等你说了，看说几就到，他真的让他睡多久啊？三天三夜。这三天单一三夜当中，他很特别的，凡是碰到打板吃饭才睡起来。一点也不会错误，也不会慢一分钟，吃饭到了把板一响他一定起来吃饭，吃饱了回去再睡，连睡三天三夜，你看他的功力有多大啊、他很聪明，哎，88佛那中间的文字他都不会念，他也不读，他不肯读， 他就是前面的南无，后边的佛，他都跟得上，长长短短他都跟得上，中间呢，尼诺尼诺，哎，南无尼诺尼诺佛，就这样子，他有这么一个功夫哎。我这说实在话，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十几岁，他还十几岁啊，他很有办法，哎，晚上八十八个不要背，不要背，前面的拉莫他会，后面的佛他会，他绝对跟得上，你中间多少字，后面都是跟得上，这么妙的人，有这么妙的人，哎，奇怪不奇怪啊？所以他顺也顺出名啊，念也念出名，嗯，这么一个人。所以世间这个对于贪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如果对于这个贪心特别重啊，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多念观世音菩萨，就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最重要的恭敬两个字，恭敬两个字，假如你嘴巴里念，心里没念，糊里糊涂，胡思乱想，这样子得不到受用，不会有所感应。所以必定要至诚恭敬的念。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经常说，欲得佛法十义，当向恭敬中求。你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应当要向这个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消一份罪业，增长一份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增长十分的福德智慧。所以修学佛法，你能不能修惯另外一回事，因为修惯不容易啊，没有这个能力，佛法不懂，智慧不高，惯不起来。你只要恭敬啊，身口意三业恭敬，假如你能恭敬来称念观世音菩萨，才能得到真实受用，才能够利欲，才能够免除这个贪欲的苦恼，变得理啊。那么你必定要恭敬，假如不恭敬福利啊，随便服服图图的念啊，这样子得不到真实受用。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的，恭敬心最第一，越诚越敬，诚以敬，至诚恭敬最为第一。假如你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如果你能恭敬称念，就能免除这个贪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嗔，嗔恨心发脾气啊。这个嗔恨心，只要你是个有漏凡夫啊，人人都有了，但是有人偏重，嗔恨心特别重，嗔恨心特别重啊，容易发脾气呀 这就是多嗔恚，嗔恨心特别重，若多嗔恚啊，嗔。你看我们中国的方块字啊，最有意义的啊，这个嗔字啊，嗔恨心的这个发脾气的嗔的这个嗔字啊，两种写法，一种是木字旁，眼睛的木字旁啊。你看人一发脾气啊，眼睛真的好大好大盯住人家啊，目睭就磨坏哦，好大好大，所以这个嗔恨的嗔就是木字旁，还有一个写法是口字旁。口字旁一个真假的真，也是嗔啊，发脾气的嗔。他为什么用口字旁啊？因为你发脾气必定要骂人，会开口，开口就是骂人啊，所以是口字旁的嗔，两个都通啊。现在这里是用的木字旁的。嗔恨心重啊，也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才能免除这个嗔恨的苦恼。不过这个嗔恨有三种啊，一般的这个嗔恨心啊，大致有三种。一种是非理嗔啊，第二种是顺理嗔，第三种是争论嗔。第一种的非理嗔呢，就是不讲理了，我要骂你就骂你，没有条件，没有什么什么原因的，想要骂就骂啊，说骂就骂啊，不管你对也骂，不对也骂，反正要骂，这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时时动嗔恨心的，这个叫做非理嗔。这种嗔恨心是最严重了，最多了，最严重了，最可怕了啊！这个也最危险的啊。第二种啊是顺理嗔，有理。他发嗔恨心啊，他动嗔恨心发脾气，有理呀、啊？怎么有理呀、啊？有人骂他，他才动嗔恨心。我从前在石头山， 有一位比丘尼啊，他精神有一大部分有一点不大正常，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很有道理啊。有一天呢，他跟人吵架了，跟人吵架啊。那么这个方丈和尚，是我的师公，方丈和尚就去劝他了，他叫做修果师了，修果师，你做嘛该发脾气？做嘛是无名？既然是无名的，既然没是无名，爱哪位是无名呢？不是海风话，听不懂啊。对方先动无名嘛，他先骂我啊。对方他先动无名，先骂我。他如果不骂我，我就不会骂他。这个叫做顺理成章，有道理的。你对方你先骂我嘛，那我当然就要骂你啊。不会都爱冷的啊，这个冷的都不好，无好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叫做顺理成章。有人骂他，他就脾气发脾了。这个比较虽然是有嗔恨心啊，它比那个非礼嗔要好一点，不会那么严重啊，不会动不动就骂人啊。反正你不骂他，他不会骂人啊。你骂了他，他就要反抗了，当然就要跟你对骂。这个叫做顺理嗔。普通的慢动嗔恨心大致不错这两种嘛。第三种的争论嗔啊，那是因为评论道理，彼此的讲话讲多了，因为彼此讲来讲去变成吵架，那叫做争论嗔。这本来是指那些理论方面啊，例如古代的那些对教理方面的争议啊，由此发动这个彼此的这个辩论，而辩论到后来变成嗔恨心，那就叫做嗔论嗔。本来是理不辩不明，好好的辩论是很好的，可是变成嗔恨心出来，那就不好了，那就变成毛病了。这嗔恨心总不出这三种啊。那么对治嗔恨心的方法，在平常习惯上，所以这个对治嗔恨心啊，就修慈悲观，多嗔众生慈悲观。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所以念观世音菩萨就是修慈悲观，就能对治嗔恨心。若多疑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这个痴啊，不是白痴，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痴，这个痴是邪见，不信因果，不无因果啊，这个真理他不明白啊，不懂道理啊，邪知邪见，这个叫做愚痴啊。这个愚痴就是一种邪见。同时这个愚痴就是包含根本无明，贪嗔就是从这个愚痴来，假如没有愚痴就不会有贪嗔，所以这个愚痴啊，有的把它指作根本无明，就是根本无明啊，有的就把它指作邪见，所有的错误的观念整个包含在里面啊。如果多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啊，那么不明事理，这种人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痴。修观音法门呢，会开智慧啊。古代有许多修观音法门而得开智慧的事实啊。宋朝的大慧宗高禅师啊，他有一篇礼观音文，就是每天半夜起来拜观世音菩萨，念那一篇观音文，照那个文字发愿，拜三十二拜，求智慧，有许多人依那个方法呀，都能开智慧啊，所以愚痴消除啊，就得智慧啊，智慧就是愚痴的反面啊，所以您如果是愚痴而没有智慧，平常通途的修法，多吃众生因缘观。观十二因缘能开发智慧。现在这里多吃众生，只要你修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这是特殊法门，一样能够开发智慧。所以如果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也就能够离痴。这是明三毒。无定义，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扰益，事故众生常应心念，这是解叹。那么佛把这个离三毒的文字说完之后，对无尽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广大伟的神通之力，如是指上面三毒之文啊，等于其他没有说到的啊，广大伟的神通之力，多所扰益， 丰饶利益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到丰饶的利益。因此之故，是故众生常应心念，应当要专一其心来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常应心念，智者大师就根据这一句话，这个叫做越意业机明印，就是根据这一句话来的。因为要用心念，用心念就是意业的根基啊，所以必定要专一其心来念观世音菩萨，才能消除三毒。要除三毒啊，假如你不专一啊，不用心，不能得到啊。贪嗔是这三种是众生的根本烦恼，但是有偏重的，所以有四种的这个分别：多贪、多嗔、多痴、等分。等分就是四，这个第四种的等分呢，有贪嗔痴一样多，彼此差不多，都是半斤八两啊。贪也是那么多，嗔也那么多，痴也那么多，都差不多的等分的，这个另外一类。多贪就是在三毒里面贪心最重的，多嗔就是三毒里面嗔恨心最重的，多痴就是三毒里面愚痴心，不信因果、不无因果的这种邪见最重的，无明特别重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是贪嗔痴差不多的啊，用这种四种去类推啊，一直分别到八万四千啊，这个尘劳烦恼就是由这个四种去分别的。那么众生烦恼虽多，总不出贪嗔痴啊，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本，所以要断烦恼，求了生死，就得从这个破无明正法身呢，就从这个断贪嗔痴的这个地方下功夫啊，这是明三毒。后面第三段满二求，求男求女都能得满二求。若有女人生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成福德智慧之男；生育求女，变成端正有相之女，俗子得本，众人爱敬。无敬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这就是满二求。也就是先明二求，然后接叹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就是总结上文。世间上如果有人，这里指女人，因为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假如没有后代，是一种很苦恼的事情，尤其女性求之更切，所以越女人讲，实际上男女都在求的如果要求男，就是家里没有男孩子，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孩，那么供养恭敬观世音菩萨，这是深夜机，因为它是供养所以越深夜说，实际上三夜都有具备供养供礼拜观世音菩萨，拜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就能够得到福德，有福德有智慧，福慧具足的男子。如果要求你生育求你变成端正，很端正相好庄严的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子她俗值这边，俗是过去，过去是值，是种下俗圣的功德为她的根本，所以现在相好庄严人看到都生欢喜心，众人爱敬这是满二求。无敬意结叹说，佛对无敬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有这么大的神通伟力，所以众生应当要好好的修学观音法门。现在好像求男求女不甚重要了，要越惯是以修惯的方式来解释就重要了，不管你在家出家，凡是学佛的都要求男求女这个男女是什么呢？第一，约定慧来说，男比智慧，女比禅定，女比较属于静方面的，所以女性比禅定，男性比智慧，哪一个不求定求慧呀？你想要求禅定求智慧，那你要好好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专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得到禅定，能得到智慧。男女就是智慧禅定，求禅定求智慧，要专念观世音菩萨，这是约定慧来做观把男女看作般若智慧跟禅定。第二种的观法 用悲字来说明，用女性代表慈悲的悲，用男性来代表智慧的智，悲智双运啊，菩萨道上要有悲有智啊，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那就是慈悲生祸害，有危险，所以必定要有智慧啊。那么这个用悲智来解释周观，智是男，悲是女，有根据的啊。维摩经里面维摩居士说，慈悲心为女，善心成实男啊，慈悲心为女，所以悲代表女啊，善心诚实必定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善心诚实，所以用悲智来比这个女性跟男性。那么如果你要求大悲的大悲的这个功用，或者是求智慧，也要专修观音法门才能得到啊。那么还有意思讲不完呢，因为时间到了就到此为止，剩下的下次再讲啊。